而且我之所以称它为原子弹，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引发了巨大巨大巨大的反响。首当其冲肯定是因为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事件本身的一个恶劣的性质，其次也和贺建奎，就是这个科学家，他很擅长品牌和营销有关。
那前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生殖细胞从受精卵发育的14天原则，那他这个等于就超出了9个多月，9月又16天的这个时间了，甚至你要说现在，那就超出了4-5年的时间了。
既然这个希特勒都长着一张猪的面孔，他也就是 Jennifer Doudna 呢，又怎么认出来他面前坐的就是希特勒呢？
我觉得就是希特勒那个标志的小胡须，可能把它改成一个猪鼻子的样子，然后其他的一些特征还会存在，所以能认得出来他是希特勒。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今天我们这个一系列关于基因治疗的节目里面，这个开篇没有过多的去介绍像其他的基因编辑或者说基因治疗技术背后的科学知识以及技术发展发现的故事，而是要强调这些类似原子弹爆炸这种带来不好影响的事故，然后这个事件背后科学家为了这个技术风险做出了一些努力，其实也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一起讨论这些话题。欢迎做客 QVFM， 让我们一起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聊聊这个世界。大家好，我是蝌蚪。
大家好，我是乃树。
在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的新电影上映了，刚好也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电影类型，就是讲一个人物的传记。其实这个电影就是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不知道乃树你有没有去看，好像最近挺火的。
是，最近是在上个月底在国内就上映了，但是我最近比较忙，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去看。但我听说电影非常不错，而且听说里面信息量非常大，然后你要看的之前还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的对的，因为我在澳洲嘛，所以说那个电影基本上是没有字幕的，纯英文，所以看起来其实还挺难懂的，很多物理的专业名词。然后我们今天肯定不是要讲这个电影奥本海默，也不是要讲这个原子弹的故事，因为我们两个应该都不太懂。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和它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在差不多10多年前，有一个科学家，他觉得自己正在感受和经历与当年奥本海默研发原子弹以后一样的这种挣扎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一小节，标题叫做长着猪面孔的希特勒。
啊，这个标题，猪面孔跟希特勒，这应该是两个这个标题的关键词，但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怎么就能搭在一块呢？
对，很混搭，很诡异，但是你听我讲完，你应该就能够理解了。首先，我们要大概进入一下这个科学家曾经的梦境。在2014-2015年左右，这个科学家就常常梦到这样一个场景。他站在夏威夷的海边，看着一排排浪花，这些浪花呢，一开始很小，但每过一秒都在变大，直到变成耸立成滔天的巨浪，向海岸涌来。他一开始很害怕，但是随着海啸的临近，他的决心战胜了恐惧，于是他抓起冲浪板跳进海里，躲过了第一个大浪，并顺着第二道大浪向下滑。这时候他看见了一片美景，近处的白山，远处的长山，耸立着直入云霄，似乎在保护着海湾。
这个梦听起来，这个一浪又一浪的，就有一种给人一种这种叫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感觉。但是你前面又讲这个浪花，它是开始很小，然后慢慢慢慢变成巨大的巨浪，又有一种像这个你最开始讲的原子弹一样，那种级联放大的那种感觉。那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在里面？
具体这个梦境跟原子弹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无从得知了。但是这个梦境的主角，他之后的感受可能和原子弹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因为在之后他醒来之后发现，哎，自己还是躺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家里，和夏威夷海滩其实相隔很远，但是梦里面那种心态、那种情绪， 似乎映射了他在那一段时间日常生活里的感受，充满着恐惧，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兴奋，还有一些惊叹。
为什么一个梦里面可以有这么复杂的感受？因为刚刚讲他可能面对巨浪有那个恐惧的心情，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跟这个兴奋感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这个可能就和这个咱们的主角这个科学家当时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有关了，而且其实这种类似的情绪也常常萦绕在那个研发原子弹的时候奥本海默的内心深处。
嗯，
在奥本海默这个电影里面就有这样两句台词，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信任这样的武器，我们别无选择，人们不会感到恐惧直到能够理解它是何物，人们无法理解它直到已经使用过它。
这两句台词听起来的关键词主要也还是跟这个原子弹相关的武器有关，所以说你刚刚讲的这位科学家他是在做跟奥本海默类似的这种武器吗？因为我们这个标题也叫这个生命科学的原子弹，所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就是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理解的这种武器吗？
就像我们在标题里面原子弹是打了引号的、
嗯、
这个武器其实我们应该也打上引号，毕竟现在应该也不太可能去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去做这种武器了。
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可能像武器一样有着某种程度的风险。
嗯，
然后这个武器或者说这个技术背后的这个主角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并不陌生，
嗯，
他就是出生在夏威夷，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 Jennifer Doudna。
你乍一说这个名字，我相信我估计很多听众应该还是会有点陌生的，就我们肯定也是听说过，但是我觉得你需要给大家简单展开介绍一下。
对，其实关于 Jennifer Doudna， 她可能最近几年最出名的事情应该是在2020年，她和另一位来自瑞典于奥莫大学的另一位女性科学家 Emma Newell， 他们共同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然后他们获得这个化学奖，他们做出的贡献其实是开发了一种基因编辑的新方法，而这个方法的名字大家应该也不会那么陌生吧，叫做 CRISPR。
这个相信不仅在这个科学界里面就非常熟悉，在圈外的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的一个词语了，应该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过。
对，那对于 Jennifer Doudna 来说，这个 CRISPR 就是我们刚刚所一直在说的原子弹这种武器。我这么比较并不是为了强行蹭热点，主要是因为在 Jennifer 自己她关于自己故事的书里面，她就亲自引用过奥本海默的一段话，而且她表示深有同感。
嗯，
然后当时的背景是苏联刚刚完成了第一次的原子弹测试，然后美国方面就开始激烈的讨论要不要开发爆炸力更强的氢弹。然后对此奥本海默的评论是，我的判断是，当你发现有些事情值得一试的时候，你就会尽职去做，做成之后才开始争辩该如何处理它。我们的原子弹就是这么出现的。就我所见，没有人反对过制造原子弹，直到造出来之后我们才开始争论要如何处理它。
那这样听起来就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编辑技术， Jennifer 是觉得说也是跟原子弹类似的，我们不知道未来它是不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结果，但是我们终究得先研究出来，然后再去讨论要该怎么去发展这样的一个技术吗？
对的，对于 Jennifer 来说，这个 CRISPR 以及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就像原子弹一样，它们对人类的社会进步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嗯，
而他的另一个梦境就是让他感受到了奥本海默曾经的这种不安和情绪上的挣扎。因为在这个梦境里面有一个同事就问他，哎，你能不能给另一个人讲讲怎么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于是 Jennifer 就跟着这位同事来到了一个房间，然后惊讶地发现这个想要听基因编辑技术怎么使用的人居然是希特勒，而且还长着一张猪的面孔。
哦，原来刚刚的标题是在这里点题的。
对，所以我们的标题才会出现这么不搭的两个元素，一个猪一个希特勒。 而关于这个事情本身 ，Jennifer 自己也解释说，是因为那段时间她一直在思考要怎么用 CRISPR 去改造猪的基因组，然后用来给人类提供可以移植的器官，所以才会有了梦里希特勒的脸变成一只猪的脸。
不过说到这，我觉得可能也有些听众会有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做这个猪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移植需要用 CRISPR 来改造这个猪的基因组？但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是还算比较熟悉，因为之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我们 BioKiwi 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是有写过相关关于这个猪的这个器官移植的这样一个文章。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这种从猪到人这样的一个一种器官移植，它会面临几个比较重要的难题。比如说猪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源的器官，它要是进入我们的人体，它就会引发一个人体的自身免疫反应去攻击这样的一个外源物。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把猪的一些跟这个免疫相关的抗原的这些基因给它敲除掉，或者给它修改掉，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觉得这是一个跟人体相融的一个东西，这样才能打破这个物种间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题外话，一个补充。
OK， 说到题外话，我还很好奇一个点，就是说，既然这个希特勒都长着一张猪的面孔，他也就是 Jennifer Doudna 呢，又怎么认出来他面前坐的就是希特勒呢？
我觉得就是希特勒那个标志的小胡须，可能把它改成一个猪鼻子的样子，然后他的一些特征还会存在，所以能认得出来他是希特勒。
有可能吧，只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毕竟是在梦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刚刚奶叔也简单的科普了用 CRISPR 改造猪的基因组，然后用来器官移植，然后具体的细节其实大家可以去 BioKiwi 的各个平台去搜以前的文章，会有很多详细的资料。那说回基因编辑本身，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得到了 CRISPR 这么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生物技术，那该导致多少可怕的噩梦。而对于这种事情，其实电影《奥本海默》里面也有一句类似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但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
自我毁灭的力量，这听起来就像是如果说把原子弹这样的技术给希特勒，也一样会造成这种让这个世界毫无准备的一个巨大打击，是一样道理的。
对，那太可怕了。
但如果说换回到刚刚讲的这个猪面孔的希特勒把基因编辑的这个技术给希特勒，那估计跟希特勒的一些种族理论的一些想法倒是意外的有些搭配。
那希特勒可能要开心死了。
那可不，希特勒的想法一个最关键的情况就是他们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他要是知道能做基因编辑，那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个所谓的种族主义，把比如说可能把雅利安人改造的更加的优秀，或者说把其他的一些像他觉得低劣的犹太人改成雅利安人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这种在人身上做基因编辑，那这种事情在今天可能都还不太敢想象的。
对，尤其是像你说的把其他人改造成雅利安人，这种可能就是要在出生前就进行改造。那为了避免这类灾难的发生， Jennifer 他就跳出了他作为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这样一个舒适圈，除了学术以外，他还倡导并组织了多个与基因编辑的安全伦理相关的会议，并将很多的相关内容公开发表和公众一起讨论，让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正在高速发展、未来能够造福无数的人类，但可能也带来不少风险和危险的技术，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在出生之前关于生殖细胞系的编辑。
那这样一讲，我觉得 Jennifer 她作为一个科学家是非常的有这种科学精神的。她要是一般的科学家，如果发明了这样 CRISPR 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可能会先考虑说我作为一个技术怎么去获得盈利，但她却是先考虑的关于这种伦理安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敬佩。
啊，值得敬佩肯定是，但是说到底他也不是先考虑伦理安全，他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考虑技术和盈利这方面。关于 CRISPR， Jennifer 也创立了好几家公司。
哦，这样子吧。
那关于具体的这些公司是怎么创立的，然后这个技术是怎么运用的，然后甚至包括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学术上的、商业上的或者说专利法律上的一些斗争和争议，我会在之后专门讲 CRISPR 节目里面给大家细细聊，那今天就不过多展开了。但是关于 CRISPR 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提，因为它确实是如雷贯耳，然后影响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技术的看法，所以我们就开启我们的第二章。这个章节的名字叫做被提前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就这个标题可能就不能算原创吧，
大家都喜欢这样来描述基因编辑或者原子弹
对，很多这种新兴的技术大家可能都喜欢这样描述。但其实关于用潘多拉魔盒来比喻这个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然后这个灵感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国家这个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官方微博，在2018年11月26日的一则评论，他是这么说的，相关事件仍然迷雾重重，但公众的焦虑挥之不去，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来收场？技术无罪，但失控的技术可能带来灾难，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安身之本，无治理则无伦理，让科技趋利避害，除了寄希望于科学家的道德自觉，更需立法跟进。当然这样一个微博，就这样一个微博，这样一个评论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其实他说的是在2018年年底生命科学界或者说整个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可能有些人还记得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应该会有点模糊。
我觉得这个还是当时是非常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至少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科学这个领域里面，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当时一位叫贺建奎的一个中国科学家，他在人类胚胎上去做了这样一个基因编辑，并且在那个小孩已经生出来之后才给大家做这个报告跟这个讲这个事情，那他最后导致的就是激起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以及媒体的这个谩骂跟指责。不过我记得当时还是你先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对，因为可能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关注吧，当时我关注的很多公众号呀或者说一些媒体，他们很快就报道了，然后我也查到了一些他在国外的一些视频呀或者说一些受到的专访。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再梳理一下时间线，当然我的资料来源就只是这些公开的信息，所以有很多细节部分的真实性我们尽量保证，但是也无法完全保证，大家就见仁见智了，我只能尽量选择那些更加权威和靠谱的来源。
毕竟这也涉及到很多这种私人的一些信息在里面，所以
对，
只能尽量。
对对对，然后关于这个事情本身，也就是基因编辑婴儿或者说对胚胎的基因编辑，其实最最早我们要从2015年开始说起。
哦，这还往前倒三年。
对，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刚刚读大学那一年，在2015年的4月杂志 Protein and Cell 上面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山大学的黄君旧团队，他们完成了用 CRISPR-Cas9 这个工具对于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想要编辑修改那些能够导致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叫做 HBB 的基因，它上面的几个常见突变。只不过有一点点问题的是，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里面，其实 CRISPR-Cas9 的编辑效率并不高，甚至还有比较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拖把效应，也就是它没有打中原本想要打中的这个 HBB 这个目标靶点，而给这些胚胎引入了其他不在预期内的突变。很显然这其实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技术还远远不够成熟，
就它编辑是不是很准确的，就有可能会编辑到其他的一些基因。
对，
因为我记得这个技术最开始应该是12年还是13年才被发明出来，就是从这个古细菌里面找到这样一个蛋白，然后在哺乳动物小鼠啊上面去做这样一个实验，是吧？
对，就是 Jennifer 还有另外一个华人科学家在 MIT 的张峰教授，他们的文章基本是2012年底2013年初被发表的，那这个工作可能就是零几年开始做的， 而且最开始他们也是在不断摸索，不断的去改进这个技术，然后让它能够被正式应用到比如说像我们人类的哺乳动物细胞里面。毕竟这个技术原本最开始是从细菌里面得到的，它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讲的有这种拖把效应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毕竟这种东西它很不可控。
对，在科研层面当然我们是能够接受觉得 OK 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运用到临床上面，或者说真实的人的身体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能够接受的。
嗯，
只不过黄君就其实考虑到这一点，然后他在这个研究里面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异常的受精卵，它们都是由一个卵子和两个精子形成的这种异常的，没有办法正常发育成为胎儿的受精卵。因为大家知道正常的受精卵就是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如果多了一个精子，那它染色体的倍数就改变了，所以说它就无法正常发育了。
是的，
但即便如此，这个事情也在很大程度上扣紧了大家对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这条红线，然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啊，一些争议啊等等。
嗯，这个红线我记得应该是国际上对于这种生殖细胞进行实验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叫14天的原则，就是小于14天内才可以在生殖细胞上去做这样的一些操作。
对对对，理论上应该是14天。对，只不过在整个国际环境上，大部分人其实对这个研究都是有一些些争议，或者说甚至对它有一些批判的。但是其实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其实不论 Jennifer 或者说一些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其实打心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事儿吧，未来大概率会发生，只不过应该不会那么快。
嗯，
但是没想到它就是这么快。
只能说刚刚讲的贺建奎的动作太快了。
是的，就是按照公开的可以查证的资料来看，贺建奎去用基因编辑操作在婴儿上面这个项目，其实开始于2016年的6月，也就是黄君就这个文章发表后大概一年的时间。
哇，那也挺早的，就基本上就是可能那一会儿就已经在筹备了，然后就立刻开始
对
招募志愿者。
是的，可能在贺建奎心里可能早就有这个想法了。然后在之后的2017年3月，贺建奎这个团队就招募到了8对夫妇，他们想要开展一些实验研究。这八对夫妇都很有特点，他们都是男方，他们体内有艾滋病病毒，而女方是没有的。
哦，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都是男方有艾滋病病毒，是因为跟艾滋病的这个感染的可能性有关系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毕竟艾滋病在男性的同性恋之间的传播其实挺普遍的，而且其次就是男方有艾滋病，然后女方没有，在这种组合下，可能他们对于想要孩子的欲望会很强，只是在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可能不会想要，但是贺建奎这个实验就给了他们一点希望，所以说他们应该是很积极的去想要参与到这个实验研究里面的。
嗯，
然后在2018年11月上旬，首个接受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就出生了，就这么出生了。
哦，
而且这个时候第二个被基因编辑的胚胎也已经成功植入了母亲的子宫，也就是说可能2019年第二个这个被基因编辑的婴儿会出生。而且在这个时候，贺建奎其实这个时间抓得还挺紧，第三个胚胎的基因编辑工作也已经完成了。
那就等于就是说，除了当时两个出生的小孩已经有两个胚胎，并且现在应该都已经出生了，因为现在已经23年了呀。
对，如果他们不出意外的话，
都已经4、5岁了。
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这些小孩可能都诞生了。当然，他们在世界的何处，他们怎样的生活，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在2018年11月，这个生命科学的原子弹就彻彻底底爆炸了。而且我之所以称它为原子弹，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引发了巨大巨大巨大的反响。
嗯，
首当其冲肯定是因为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事件本身的一个恶劣的性质，其次也和贺建奎就是这个科学家他很擅长品牌和营销有关。因为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贺建奎当时的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来，
嗯，
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他很会销售他在做的研究和这个工作。 因为在2018年11月25日，他们团队就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面上线了一些智者优良的一些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贺建奎他就用科普的语言讲解了基因编辑的过程。
哦，这个视频我当时你这样一讲我就有点印象，就当时确实他那个坐在实验室里面，然后跟大家讲解他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设计、实验流程的这个故事。
对的，而且他在视频里面用的是英文，
哦，
就是很显然他是想要
向世界去传播的。
对，他想向世界告，他想告诉世界 ，OK， 我做了这样一件他觉得很伟大、很有远见的事情，而且。他在这个视频里面还配了中英的双语字幕，然后我们可能就挑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片段，我们来讨论聊一下。
嗯，可以的。
然后有这样一段，就是他在描述怎么去，他在描述这个基因编辑的整个过程。
嗯，
他是这么说的：葛女士通过常规的试管婴儿技术开始怀孕，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在我们将丈夫的精子注入卵子后，还注射了一点点蛋白质和指引信号去做基因手术。
这个用词很特别，要一点点的这个蛋白质，然后还有这个基因手术，听着一点点就感觉好像说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很大，或者说我们操作非常的细微，然后基因手术又说很形象，然后就好像反正这句话给我感觉就是说我就是听起来好像就做一个小手术一样，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会不会感觉也是有点点避重就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纯粹物理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点点蛋白质和自影信号。
嗯，
对。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在这两个小孩的名字叫露露和娜娜，他说在露露和娜娜还是单细胞的时候，他就用这些基因手术去关闭了艾滋病毒感染的大门，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天然的抵抗艾滋病。
这个虽然是个比喻啊，就说关闭这个艾滋病毒的大门，但他真的就把那个基因敲掉就能彻底关紧吗？而且况且就不说他关不关紧，就你刚刚讲的15年的那个研究，他们当时做了会有这种叫拖把效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会不会就说他虽然把艾滋病感染大门关上了，那他因为拖把效应会把其他的问题的大门给打开呢？我觉得这个他就没有提这种事情。
对的，就是他这么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他有点 naive， 有点天真。
是的，
就是他是不是对艾滋病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只不过刚你说关于拖把效应打开了其他问题的大门，让这些孩子患上其他疾病，贺建奎其实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在之后是这么说的：随后我们进行了全基因测序，去检查这个基因手术的情况，在确保手术按预期安全的进行后，我们还是将胚胎的露露和娜娜移植进了葛女士的子宫。在葛女士怀孕期间，我们还通过 B 超和血液检查密切的监测胎儿的发育情况。
他听起来就在疯狂的强调这个我做全基因组测序，然后也做 B 超做血液检查来确保这个安全性，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讲他全基因组测序完之后有没有那个问题啊，就只是说预期安全的进行是吧。
对，其实他还说到确实是没有改变其他基因，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出生后我们再次深入的对露露和拉娜的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再次证实了基因手术的安全性，除了防止 HIV 感染的基因外没有改变其他基因，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安全和健康。
他这里在强调安全性，但是就这个事件是发生在18年嘛，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人类的基因组测序在那会儿，你虽然说能测，但也号称是全基因组，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一些片段是测不到的，就它很多一些空的地方测不到的，直到最近才说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实现完整的全基因组测序。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所谓证实安全性可能还欠那么点意思，而且这也是它单方面讲，没有出具什么报告什么的。我
是的，
打个问号，这个地方我觉得得。
其实不仅仅是欠一点意思，我觉得他考虑的很少很少。
嗯，
一是像你说的，就是全基因组测序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一些重复序列呀，或者说一些之前没有完全测序的部分，我们可能不得而知。
嗯、
其次就是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序列本身，还有DNA 序列上的一些修饰啊，或者说跟细胞内环境的一些调控相关的一些表达，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未来的发育，这些可能是我们目前在科研界甚至都不太清楚的，但贺建奎就把它都忽略了，然后觉得我这样做就是安全的。然后关于贺建奎这个精英销售金牌销售的特点，除了这些视频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上传视频之后，贺建奎还接受了美联社的一个专访，在第二天，也就是2018年11月26日，关于贺建奎的中文报道也就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出现。然后经历了一些过山车式的舆论之后，贺建奎就很显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就这个确实我觉得，就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国内很多实验室做一些科研的一个推销成果的一个方式哦。我不知道你们国外那边怎么样，就国内一般如果有大的文章要出来，那你各种公众号、各种新闻采访、各种新闻报道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然后要提前一下全立刻文章一发出来，然后就这些新闻啊全部就立刻跟上一起发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疯狂的各种转发。再插个题外话。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科学家就是能够很好的去销售，或者说能够很好的去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这是无可厚非的。
嗯，
只是说贺建奎他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个恶劣的事件，
是的，
所以就会显得他这样精心设计有点欲盖弥彰的感觉。
就而且就是好像当时最开始他这个工作出来的时候，很多中文的报道都是一些正面的，非常积极，一看就稿子立刻准备好的，说啊世界首个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一些报道就当时就出来的。但是过段时间发现就是这个风口不对，就都被删掉了，这个我还印象挺深刻的。
对，其实关于这些所谓的正面的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贺建奎提前，
我觉得大概率是
布局好的一些软文吧、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哈。然后这个时间点更巧妙的是，因为再过两天贺建奎将出席参加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之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是如此的精心设计，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并不是每年都举办，而是每3到5年会举办这么一次。它的上一届也就是第一届其实是在2015年底在美国华盛顿，而下一届之后的第三届是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在英国伦敦举办的。
哦，就是中间其实是挑好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的。
是的。然后但是因为在这个开幕之前，就是整个国内外这个舆论的压力，所以开幕式那天贺建奎是没有现身的。但是第二天当他做报告的时候，他还是出现了。
嗯，
他就对自己做的这个基因编辑婴儿的项目做了一系列的报告。就很显然嘛，大家都在批评啊、关注啊、指责他。
这个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当时流传的他的照片很多都是他在做报告的时候的那个场景。
对，然后很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下令对贺建奎的工作进行调查。我印象中有些报道说到，在参加完这个峰会之后，贺建奎可能就开始配合这个官方的一些组织进行调查了。然后到了第二年，也是2019年的1月，贺建奎就受到了广东省卫生部的谴责，并被南方科技大学开除了。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贺建奎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关系，后来南方科技大学曾经出示过一些声明，说其实在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贺建奎就已经相当于停薪然后停职的状态了。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属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员工了，
是那会已经被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处理了，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后到了2019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30日，当地也就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是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和另外两名被告因为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其中贺建奎的情节最严重， 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就是说判了3年，但是听起来是不是也罚的不算特别重？因为他的操作等于也是影响了4个小孩未来一辈子的命运，因为基因的改变，而且他刚刚还讲这种拖把效应，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可知的一些影响。
对，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点轻，然后很多公众其实也有类似的反应。
嗯，
但是这个可能比较难说，毕竟一个法律它的制定背后会牵扯到多方的利益，很多方的一些考量。
嗯，
这个我们可能就不太好过多的去讨论了。
是的，也是。
然后说回贺建奎吧，就是到了2022年，3年时间到了嘛，2022年4月贺建奎就刑满释放了。乃叔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入狱前后这个形象对比，我觉得还挺明显的。
就科普这边放了一张图，就刚刚讲的他视频里面的，在实验室里面跟他讲解的那个科普图，还一个是他当时在香港做那个经变大会的报告的那个图，就当时看起来是一个3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形象，
意气风发，
对，意气风发，而且他在做报告的时候还面带一些蒙娜丽莎的微笑，就在那皮笑肉不笑的
微笑。
对，
对，
但是你一出来之后，整个人头发就秃了一半，然后有一种油腻大叔的那种感觉。
对，他这个
差别特别大，
不知道是基因原因还是压力原因，这个秃的真是有点彻底啊，
秃的很厉害。
对，一个很典型的男性脱发的一个例子，
就前面那一块都秃掉了。估计是在这个牢里也是有过一些比较辛苦的经历啊。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被释放之后呢，他干了一些事情我们还是知道的。
嗯，
在获释之后，贺建奎在北京就建立了一个个人实验室，他声称主要从事杜氏基营养不良，然后简称是 DMD 这一种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科学研究。
就等于就从艾滋病又转到了罕见病，他是有什么选择的考量吗？还是说也是跟刚刚你讲的，会不会从营销上去考虑说这个病比较出名一点？
对，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都有吧。
哦，
毕竟像这种罕见的遗传病，他们都是在基因上面发生的突变，可能最后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是基因编辑，当然有可能是体细胞的基因编辑，或者说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是的。
然后其次，像他提到了这个 DMD， 也就是杜氏基营养不良，确实是一个很有噱头的一个病。
哦，是吗？
因为之前在热搜上面跟他有关的新闻基本上都是天价药物，就是一针好几千万好几百万的那种。
哦，就当时那个药是针对这个 DMD 这个疾病的。
对的，所以可能贺建奎也是又一次别有用心吧。
说不定，说不定。
然后再之后，2022年9月，贺建奎在网络上面，他当时还有一个微博账号哈，他公布了自己的招聘信息，然后招聘的岗位是生物信息学研发技术员，研发的项目是关于 DNA 合成、DNA 信息存储、基因大数据分析。就是听起来，哎，他又换工作了，怎么刚刚还说遗传病，现在就转行做这个 DNA 合成仪了，
做生信了？
对，包括生信在内的一些新的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贺建奎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才是他的老本行。因为贺建奎本来就是学物理出身的，他的博士也就是物理方向相关的东西。然后最初当时他在南方科技大学任职的时候，他在深圳成立了公司，也就是做测序仪相关的研发工作。
哦，他最开始其实做测序的，那其实前面刚刚讲的营销我觉得又对得上了，就是这种做公司出来的他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营销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在里面。
对，尤其是他当时自己做测序仪的时候其实也确实很会营销，他一直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第四代测序仪，然后只要100块钱就可以做全基因测序，然后后来就啪啪啪被打脸，发现他其实根本做不到。
现在都没有第四代这个基因组测序了，你说第三代那都还是很贵的一个测序技术。
对，所以说其实综合来看，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荒谬，因为你会发现贺建奎本身 他并不是一个遗传学家，尤其是艾滋病相关研究的专家。
是的。
但是他却拿艾滋病作为了这个基因编辑实验的目标，所以也其实也正因为此啊，就是有很多人都在质疑他去做这个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情太过草率，太过于只是为了一些名和利啊，或者说一些曝光。
嗯，对，因为本身他不是做艾滋病，却是去做艾滋病，那就更像是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疾病，就听起来也是很像是一种为了营销而去设计他的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公众肯定是很好奇，他现在回过头来对于基因编辑婴儿，对于艾滋病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嗯，
然后到了今年，也就是2023年，贺锦葵又一次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之下。在今年的2月11日，一次名为生物技术治理共同体研讨会，回望未来 CRISPR 与社会价值，在武汉的一个线下会场他出现了。但是呢，他在报告里面却主要只是讲他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DMD 患者开发基因编辑药物的计划，然后目前正在从慈善组织筹集资金，大部分时间都在描述这种基因组的编辑技术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又在做科普，然后以及普及这些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传染病诊断和人类健康中的一些应用。
就这次的发言比上次要谨慎多了，感觉听起来。
对，谨慎是谨慎，但很显然这并不是观众或者说参会的其他嘉宾想要从他口中听到的。毕竟这个研讨会的名字叫做回望未来 CRISPR 与社会价值，所以说就是其实相关的各种各样问题在这个线上会议的聊天框里面就出现了。我可以给大家读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有人问贺博士，你对于法律禁止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有何评价呀？贺博士，我们更想听到比科学更多的东西，在你开始新研究前会考虑什么议题呀？当发现可能面临一些伦理问题的时候，你会寻求谁的帮助呀？贺博士，你有潜在考虑未来尝试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吗？你对于各种伦理问题有什么样的理解？你对前景有什么样的预估呀？
这要是再随便乱回答，那可怕是要出问题，可能又要去进一次大牢。
对，所以说贺建奎面对这种问题都说请发邮件，他都不愿意去做一个公开的直接回应。
私聊。
然后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其实还闹出过一个和贺建奎相关的乌龙。2023年2月21日，香港明报的头版就报道说，贺建奎称他的香港高端人才通行证申请已经被获批了，然后还发微博说他觉得香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我看好香港的前景，就相当于他又回到香港了。但报道刊发当天深夜，香港入境事务处就说检查了这些有关申请之后，怀疑有人以虚假的陈述获得签证或者说进入许可，然后入境处长已经依法宣告贺建奎的签证和入境许可无效，而且还会进行一些刑事上的调查。
这听起来像是针对贺建奎的一些做了一些专门处理，然后还挺有戏剧性的，就是刚好头一天申请，第二天就当天晚上就已经被拦住了。
对，可能毕竟也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前科吧。
嗯，
然后说回这个事情本身吧，这个毕竟是一个题外话，一个乌龙嘛。我就不知道乃树，你再一次听完这个关于贺建奎整个相关事件的故事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就我自身来说，抛开其中出现的一些生物技术的问题，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参差或者说不匹配的感觉。然后这个不匹配其实是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受众，他们对于新技术出现背后一些可能的风险的态度，可能来这个不匹配可能来自对于这些技术使用背后伦理道德这些规范不同的认知，以及来自真实世界里面我们制定的规则，我们内心的道德天平，以及名呀利呀还有其他个人价值实现这些分量的差异，我觉得就给我一种很强烈的不匹配的感觉。
我大概也能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说人跟人的想法它就是会比较不一样的，然后技术本身却是客观的，那它就出现说用的那个人他是谁，那它就会导致这个技术会有怎样不同的一个走向， 就好像刚刚前面讲的猪面孔的希特勒是一个道理。就如果说最开始这个做这个基因编辑婴儿的人是 Jennifer 不是贺建奎的话，那可能他就是一个更晚发生，并且也更符合这个更符合这个科学伦理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故事了。但我的想法又说，就是技术的出现本身就是会伴随着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的一些变化。就刚刚听完你讲的这个贺建奎的故事，以及 Jennifer 她的那个一些感受之外，就包括刚刚也提到的这个试管婴儿嘛，就我们现在看试管婴儿，其实还比较平常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说这个一对夫妇他这个无法生育的话，那往往就会去做一个试管婴儿，而且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流程。但你要说30年前，你跟一个过去的人说啊，我现在我们婴儿可以从试管里面挑出来，那我估计他们是无法想象，并且觉得很恐怖的一个事情，甚至是个很科幻的事情。那类似的就好像就是我们今天说看到黑猩猩，就是从我们今天说看到黑猩猩，那我们知道是不能拿来做一些活体的解剖实验的。但其实反过来，在30年前，这种实验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技术以及一些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道德跟思想，它其实是在一个协同演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在一个不停的变化，不停的互相跟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其实也很认同你这样的说法，就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的出现，它可能不仅仅影响了这个技术本身这个领域，也在侧面的影响了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伦理、我们对于事情的价值判断，其实都在影响。然后这又让我想起了在电影《奥本海默》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的主角奥本海默对于另外一位很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
：
我们曾以为核爆会引发连锁反应，摧毁整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做到了。就是这句话背后的一个背景，其实是当时美国原子弹的使用摧毁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地区，但事实是这个爆炸远远不会危害到整个世界。
嗯，
但是奥本海默其实想要说的是，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这个技术本身，而是这个技术出现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一些不良的副作用。例如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原子弹技术上的成功其实也是预示着几个大国家之间核军备竞赛的开始，然后这个会引发后续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连锁反应，而正是这个连锁反应让这个世界天翻地覆。
是的，从最开始的这个美苏的冷战，到现在我们也在疯狂的警惕核战争的再次出现。但我没看过这个电影啊，就是说奥本海默说的我们做到了，但听你这个解读，他好像又可以说没有做到，是吗？他终究还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对，就是这个原子弹本身肯定是暂时还没有吧，但是这个原子弹带来的影响肯定是影响了这个世界。
嗯，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今天我们这个一系列关于基因治疗的节目里面，这个开篇没有过多的去介绍像其他的基因编辑或者说基因治疗技术背后的科学知识以及技术发展发现的故事，而是要强调这些类似原子弹爆炸这种带来不好影响的事故，然后这个事件背后科学家为了这个技术风险做出了一些努力，其实也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一起讨论这些话题，所以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最后一小节。
嗯，
这个小节的题目叫做比科技本身更重要的是，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谁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去怎么使用这些科技。
嗯，就刚刚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个评论讲的怎么用道德跟法律来约束了。
对，其实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设立了一些标准和规则，例如在医学方面，各种药物呀，或者说医疗器械的上市或者说使用，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的实验和检验。我们自己像做科研的群体也有各种伦理道德的约束，在实际的科研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些对于实验动物的一些福利的保障和规范。
嗯，这个听起来就更相对于前面的会更偏向道德层面。
对，然后具体到这个基因相关的治疗，其实早在1990年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时候，当时就有单独设立一个伦理、社会和法律蕴含研究的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学者是从法学、社会学、哲学、医学、流行病学、卫生政策研究、人类学、伦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来去做的。他们考察了人类基因组研究和应用中的一些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会相应的提出政策提议，然后去正确的开展这个生命的伦理教育。
这个学科数量听起来还是超乎我的想象，就刚刚讲还有社会学、哲学也要去讨论这样跟基因组相关、跟基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内容。
对，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科学家都懂，而贺建奎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其实他在自己发布的这些视频里面也讨论过跟这个基因编辑婴儿相关的一些东西。
哦，也有讲过。
在这个名为 The Her Lab 的账号下面，一共有5条视频，不仅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是这个基因编辑的过程，还有他为什么选择艾滋病，还有他设立的一些基因编辑的准则，什么能做，什么不应该做，等等等等，甚至还介绍了为什么操作的时候不戴手套这种细节。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刚刚大家都我们讨论下来都觉得做艾滋病其实应该在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太合适的一个疾病，
但是从大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改变这些夫妇命运的一个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些男方患有艾滋病的夫妇，他们之前不敢要小孩，就是因为担心小孩可能会感染艾滋病，那现在我给他做了这个手术 OK， 他们就可以实现他们拥有下一代的梦想，他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主要从这个角度想要打动大家。然后当时他也提出过，他觉得基于这个治疗辅助生育技术的5点伦理原则，也就是他认为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讨论一下。
可以。
然后对，第一条他自己翻译的中文是悲悯之心，但是英文其实是 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 其实直译过来应该叫对有需要家庭的悲悯之心。当然这一点其实无可厚非，毕竟他说的也很宽泛。
是的，
如果我觉得我们人类确实就是应该有一个悲悯之心，尤其是对于一些有需要的家庭，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要确切的做到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其实很难的。我们要如何设立这个悲悯的标准，我们要如何合理的展现这个悲悯之心。
是的，就是方式也非常重要，你要真有问题，那大家都要伸出援手，但怎么伸这个手就比较关键了。
对，比如说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们会说能不能破例的使用一些没有被证实获得批准的药物，但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固定的标准，可能就会让这些药物的使用变得很泛滥。
嗯，
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可能谁来负责，谁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好像就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负责的人。但是这个事情又可能出现受害者，那这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个很被动、很难过的一个状态。就好比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基因编辑婴儿，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们的未来生活出现了问题，他们也只能够自己去消化承受。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件就有这个严重性在这里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包括拖把效应，包括这个基因编辑它的不准确性，就它不可知的地方非常多，那因素也非常不可控。我觉得这就好像说你用我们过去有人好像有中药有讲用砒霜你可以治很多病，比如说治癌症你可以杀死癌细胞，但确实是能治啊，但是你把砒霜吃下去，那会不会治出其他问题，他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一个比喻吧。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例子就应该叫做同情用药。然后目前在我国的一个法律，也就是我国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里面，其实有一条比较严谨正式的规定，它是这么说的，就对于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经审查知情同意后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那俗话讲就叫死马当做活马医嘛，那主要就是治疗这种程度，治疗到了这个地步的一些病人了。
对， 对，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条件的，就是它需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是的。
然后另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会想到很多药物太贵，就像我之前说到的那个 DMD 的天价药物，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我们出于悲悯之心就应该降低售价呀。
是啊，
这肯定是好事，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医保或者说一些慈善机构在致力于做这件好事，但也有人会反过来因此来强烈的谴责那些药企，说因为你们太黑心了，明明是这些患者的救命药，你们还要定这么贵让他们买不起，你们就是为了赚一些黑心钱。
那也未必。其实
是的，其实除开个别没有多少那种研发的投入啊，可能真的是在赚黑心钱的企业，大部分的药企他们这些合理范围内的这些商业行为，其实才是能够保障不断的有新药一些新的疗法提供到患者端的。因为倘若这些药企真的去做慈善不赚钱，那他们往后可能就不再有足够的钱和动力去开发这些新药了。就是我们常常说医药技术本身很重要，新药的发现很重要，但它也仅仅只是这个医药产业和我们市场的一环。我们只有整个生态从研发到患者拿到这个药，这整个生态是一个循环，都很健康很顺利的运行，我们所有的患者所有的人类才能够可持续的去获益。
或者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整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运作方式，它就是这样子，你需要有经费才能有新药，那有了新药之后你又需要持续的经费才能供这个新药继续的研发，所以它的价格贵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讨论完了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条。贺建奎说，我们应该有所为更有所不为，就这个他的中文就是显得很抽象。然后我们再看他给出的英文例子是这样的， Only for serious disease, never vanity。 然后直译过来应该是仅为医治严重的疾病，永不为虚荣心。这样就好理解多了。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讨论基因编辑包括其他医疗行为的一个必要性。其实在很多报道和文章里面也出现过，也指责过贺建奎这个医疗行为的必要性，说他当时在挑选招募的夫妇都是男方患有艾滋但女方没有。其实针对这种情况已经有一些像精液的清洗啊等等方法能够有效的降低后代感染艾滋病的概率。
是，我刚刚听你前面讲他那个艾滋病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他其实就不一定会带上艾滋病毒嘛。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本身贺建奎挺讽刺的，他这么说了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相比来看，直接使用 CRISPR 这个还不完全成熟的技术去编辑受精卵，还冒着可能出现脱靶效应导致引入其他突变以及编辑效率比较低的风险，以及目前还并不了解在受精卵发育到成熟个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和风险的前提下，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太合理的选择了。
所以挺讽刺的，他自己提出来说不要有虚荣心，但他这个实验的设计就很像是为了用基因编辑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有名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的心态了。
对，就是他自己的虚荣心了。
嗯，
尤其是第一对诞生的双胞胎，其中有一个小孩他是人体里面这两套遗传信息都被成功编辑，而另一个小孩只有一套遗传信息被编辑成功，比如说后面这个小孩可能就是这个实验的对照组或者说牺牲品，这显然又是一个更加恶劣更加不明智的选择。
是的，你这就本身一方面是说明他这个基因编辑可能就有不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然后同时你把这样的一个小孩作为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这样的一个区分，听起来就已经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做实验了。那前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生殖细胞从受精卵发育的14天原则，那他这个等于就超出了9个多月、9月又16天的这个时间了，甚至你要说现在那就超出了4、5年的时间了。
对， 而且其实在一些流行病学研究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做法，叫做双生子实验，但是一般都是一些采访呀、报道呀、跟踪的一些观察研究，绝对不会像贺建奎这样直接在生殖细胞里面去操作，然后去诞生这样一个双胞胎，然后再去做比较，这个实在是不可原谅也不可接受的，
不能做侵入式的研究。
对对对。然后针对这个必要性，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很会看重的点，就是这个疾病治疗，或者说避免某个疾病和基因增强之间的关系。
嗯，你说的所谓基因增强应该指的就是那种智力啊、身高体重这种可能跟疾病关系不大，但是基因又能显著影响的特征，是吧？
对，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这么说，好像我们很容易区分这个基因增强和这个基因治疗，好像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说我们只允许基因治疗，然后不允许基因增强，然后去避免落入所谓这个优生学的老路。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基因增强和基因治疗之间的界限它真的是清晰的吗？
估计不太清晰，我的直观感觉。
对，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基因本身的表达调控对于我们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就已经很复杂很难懂了。
嗯，
然后很多时候这些基因其实并不是单一功能，而是在这个细胞里面扮演很多个角色，很多个身份。
所谓基因的多效性嘛，基因的功能就是很复杂，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时间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就 随便举个例子吧，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正确，只是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这个基因表达是如此的多效如此的复杂。例如如果一些因为皮下的我们的黑色素合成相关通路上面某一个关键的蛋白或者说关键酶的突变导致某一个人他患上黑色素瘤的概率很高很高，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使用基因编辑这个很有效的手段，我们就可以去降低这个酶的效果，然后进而减少这个黑色素的过量生成，然后以达到我们让这个患者降低他黑色素瘤的风险。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好像是一个基因治疗的典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疗法或者说产品被其他人用去了，可能就会成为让大家美白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它肤色可能就不会那么黑或者说那么暗。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同一个产品和治疗，我们就很难判断它是基因治疗还是基因设计或者说基因增强。
嗯，
虽然说我们可以严格的从医疗规范的角度上去规定它这个产品或者说治疗手段的一些适应症，但是倘若这样一个产品出现了，那它就有被滥用的风险。
而且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很难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规定，因为每个人他的基因组或者他的本身的那个身体状态就不太一样，就我只能说这个基因突变我可能有得这个黑色素瘤的这个风险，但我可能突变了也不会得这个癌症，但我其实还是可以把它敲，也可以做美白，或者说更离谱一点，就是我就修改那个我的那个基因检测报告，我就说我这个地方突变了，我就可能会得癌症，所以我要做一下，然后来让自己美白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有这种滥用的这种风险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最近就有一个很火的例子，
嗯、
就预示着这些事情的可能性。
嗯、
可能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药叫 GLP-1， 然后中文名叫司美格鲁肽。
哦，
然后它原本是用来治疗二型糖尿病，或者在国外还能治疗一些肥胖症，然后目前在国内可能只获批了治疗糖尿病，但是现在呢受到很多人的哄抢，然后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帮忙减肥，因为可以抑制食欲，然后在国内我刚也说过了，它其实只被获批去治疗这个糖尿病二型的糖尿病，但是这么多人抢，很显然里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甚至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一些肥胖症的患者，只是想单纯的通过这个药物来减肥减重，那很显然这就是一个药物被滥用的情况，而这些人也就违背了这个药物原本的这个适应症的初衷。
这个好像就是我之前也是听别人讲过的所谓叫减肥针或者叫瘦身针这样的一个药物，而且当时听说的还说就是很多医院的一些比较胖的医生可能自己就打了这个药物， 并且还极力推荐给生菌的同事。
对，这个药物的监管和使用可能背后还有很多的猫腻或者说事情吧，我们可以以后找机会再讨论。
嗯，
那说回贺建奎，
嗯，
我们来聊聊他的第三条准则，他称之为探索你自由，又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
哦，
那我们再看回他的这个英文的原文，叫做 Respect a child autonomy， 然后直译过来应该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权。
嗯，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很难讨论的东西。因为如果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他的自主权取决于他自己，但是如果是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很多时候他并不完全拥有他自己的自主权，因为常常会受限于他的监护人或者说长辈。当然我们设定这样的规则，可能是因为很多未成年人小孩他们的心智或者说阅历不成熟，才设立了这样的规则。
嗯，做一种保护机制。
对，但是即便是监护人也不可能在合法的范围内决定这个小孩的生死，但是贺建奎却这么做了，他决定了一个小孩的生命是如何发生的。
是的，
这个其实就和他自己说的这第三点又自相矛盾，又给他自己打脸了。
嗯，
然后如果我们再往前倒一点点，说回到胚胎的形成到婴儿的降生，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小孩还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本上，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但是他的父母或者说他未来的监护人，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决定他的生死的，也就是在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合法的这个堕胎。当然这件事本身其实也有不少的争议。
嗯，是的，感觉就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生命该怎么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往前倒一点点，倒回生命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从受精卵的产生到胚胎的形成，那这段时间我们又该怎么定义它的后代自主权呢？在科研上，我们有一条大家都在遵守的伦理道德红线，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14天以前的胚胎是所谓安全的，可用于科研的。如果用讽刺一点的说法来描述的话，就是在实验室的实验台上培养了超过14天它就成为生命了，没有到14天这个胚胎就不是生命。
所以你这样说其实你是反对14天的这个一个定义的是吗？
我其实倒没有反对，我只是说这个定义很人为很刻意吧，就是，
嗯，是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为了满足很多科研的需求
才
人为设立的这样一个天数。因为你说14天23天18天它们之间有特别大的区别吗？可能并没有吧。
嗯，就我自己所知道的，就这个14天其实也是一个科学跟伦理互相交锋然后拉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很多生殖学家跟发育学家他们都会很期待很希望能把时间延长，因为14天准确来讲应该刚刚进入囊胚期吧，大概那个时间点。所以说很多发育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育的问题，你只能看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信息，那你其他的发育问题你可能就得利用小鼠啊，甚至更早期他们做青蛙来去研究了。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会去尝试说去走一些旁门左道然后来把这个时间延长的，就比如前段时间国内有科学家做了叫这个人猴嵌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它不是人类的，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到14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培育，但这又带来另外的一些伦理风险了，这也是题外话。
是是是，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何况这些政策面对的是可能是最聪明的那一群人了。
嗯，是的，
他们一定会想各种法子去绕开这个政策的要求了。
对，
然后说回这个生命本身，那如果我们再往前倒一点点，也就是在目前已经很成熟被广泛应用的这个辅助生殖技术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最后被植入母亲子宫的往往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优质胚胎。
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其他的受精卵就被直接销毁了，其实这也是很多科学家对于辅助生殖这件事很诟病的原因所在。
这个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15年黄君就的那个研究，就可能有这种一个卵子或者两个精子结合这样的一些胚胎的可能性吧。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这个从 成年人到未成年人到胚胎再倒回到这个受精卵这个过程，其实回到刚刚贺建奎讲的这个什么孩子的自主性，基本上从未成年人往前就没办法去决定这个自主性的一个问题了，就听下来。
对，其实就是话是这么说，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只要它形成了受精卵，它就已经是一个潜在的生命了嘛。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贺建奎事件之后就发声说，觉得贺建奎干的事儿和辅助生殖其实在道德伦理层面上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在选择什么样的生命去诞生，去人为的设计这些生命。类似的，其实辅助生殖当时也是充满争议，然后被很多人比喻为潘多拉的魔盒一样的。然后但现如今，因为我们对辅助生殖这个技术的原理，它的影响或者说安全性的充分了解，然后就渐渐的我们制定的法律让它可以合法的普及并被使用，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天平吧，就是大家去考量这个技术带来的风险，这个技术带来的好处。
嗯，
然后如果它能够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它背后潜在的风险，那么它可能就会被批准，然后去让大众去使用去接触了。
对，所以我觉得刚我们前面也可以有个呼应了，就是技术出现发展，那它对应的道德跟法律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协同变化的。然后当然就说明技术的出现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去检验这个技术的一个安全性合法性。
对，就像我之前也提到过，包括 Jennifer 在内的很多科学家都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共识的，基因编辑尤其是基因编辑婴儿的时代是迟早会到来的，但他们也会觉得远远不是现在，因为这个天平还明显是很倾斜的，它带来的风险还是远远大于它的好处的。
嗯，
我们还需要对生命本身更加了解，然后才能安全的在生殖细胞里面使用这个基因编辑。当然对于体细胞的编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需要考虑的风险和影响相对于生殖细胞要少很多。其实在目前已经有不少项目进入临床，说不定最近几年就会有产品上市，这个的细节我们在后面专门讲 CRISPR 的节目里面会给大家梳理的。
嗯，坑埋好了。
对，又埋一个大坑。然后我们再讨论回贺建奎的第四条，他的第四条核心价值观吧。他说生活需要奋斗，很积极很向上也很抽象。
是的。
然后我们再看回他的英文原文，叫 Genes do not define you，也就是基因不能定义你。
我觉得他这几条听下来都好抽象，就中文名字都非常非常抽象，但是英文的会稍微的落实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上面去。
是的是的。
嗯，说到这个基因不能定义你，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说法还是挺符合我们刚刚提到过一两次这个叫基因决定论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高中学过我们的这个表型是基因型加环境共同影响才能导致的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基因确实就不能决定你嘛。
对，就是很，我们可以简单的给一个很暴力很粗暴的结论，就是基因决定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贺景维说的这句话是对的。
嗯，
因为像我们现在没有这么了解基因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知道像你刚说的环境呀、表观遗传呀、一些其他因素的调控都会对我们人的生理心理的发育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嗯，是的。而且就是但是有问题，就是说基因的很多功能其实还是远远未知的，那它怎么跟环境互相发生作用也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贺建奎真的很赞同这句话，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呢？去改变这些新的生命体内的这些基因呢？
对啊，就这个话跟他的行为又很矛盾了。你说基因不能定义你，不能决定你，但是那不就说明我有些问题我不需要用基因编辑来解决，我可以用后天的一些行为、一些操作、一些治疗来治疗，比如说治疗艾滋病这样的一个，不治疗，就是预防艾滋病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啊，就是我刚刚也说到了，像他找的这些夫妇，我们可以通过清洗精子呀，这些降低这些艾滋病的感染风险。而且即便是艾滋病患者，现在也有很成熟的药物能够阻断艾滋病传播， 能够降低艾滋病对人的影响，然后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其实这些相对来说已经很成熟了。
是的，所以就越听下来就觉得他的这个所谓的基因不能定义你，跟他的做法其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对，其实我们刚刚讨论了四点，基本上贺锦奎说的很高大上，说的很正义，但是其实每一点他其实都没完全做到。
是，
然后也包括最后一点第五点，他是这么说的，他抽象的表达叫做促进普惠的健康权，
挺抽象的。
然后写实一点的表达叫做 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 所有人都应该有免于遗传疾病的自由。
啊，遗传疾病。
对，这里的关键词其实就是遗传疾病，因为目前的研究其实是认为像他选择这个靶点 CCR5 可能是艾滋病入侵人体的大门，如果他选择敲除这个基因，就可能让基因编辑这些婴儿不会患上艾滋病，但这很显然不是一个遗传疾病呀。
是的，
这明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基因治疗，反而是某种程度上是增强了这些婴儿的免疫能力，然后让他们能够不被艾滋病给感染，就像打了一个疫苗一样。
嗯，是的。
所以其实贺建奎说的第五点也是跟他的做法不太符合的。
对，所以我觉得关键这里的问题是在于遗传疾病该怎么定义。它显然不是说我把一个跟免疫相关的敲掉，我可以预防艾滋病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知道遗传疾病的定义应该是说我先天因为某个基因的突变，那导致我后天出现了各种比如说智力下降啊，或者说我很多一些瘫痪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才是能说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遗传疾病，而不是说我后天因为病毒感染那导致说我得这个病，所以叫遗传疾病，它的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
对，是的。其实相对来说在贺锦奎出狱之后所针对的那个 DMD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遗传疾病。
啊，是的是的，
像这种罕见病都是因为基因层面的一些缺陷导致的，如果用CRISPR-Cas9 或者说其他基因编辑技术来敲除或者修改这些出错的基因，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这个基因治疗。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不到那种聊到 死马当做活马医的那个状态下，就不应该贸然的去使用这种新的技术新的药物去做这种所谓的这个生殖细胞相关的基因治疗。就比如说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场景，它可能是可以考虑用这种基因编辑婴儿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一对夫妇他的后代大概率会生出畸形儿，或者说这个后代生出来大概率他就是会在胚胎里面死亡的，那我然后这对夫妇又迫切的想要这个生小孩，那他可以考虑说我可以用基因编辑让他生出来。但我刚刚又在想，就是说回到刚刚讲的那个第三点，就孩子的这个自主性的角度来讲，他其实又，你如果说是不能保证生下来他就不会再是个畸形儿或者会死亡，那他其实又违反了这个小孩的自主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技术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被合理的运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就是你在使用新技术之前，你肯定也得去尝试一些旧的技术，比如刚刚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他生出来会有畸形儿，那其实你可以考虑说通过比较成熟的刚刚讲的辅助生殖或者叫试管婴儿，或者说通过产前检测的方式，你也是能做出对这个胚胎有一定的这个检测来考虑要不要把它生下来，就方法不唯一吧，我是觉得。
对，像这么多的因素我们都需要综合考量的话，单单从伦理道德这些我们内心的标准来看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官方的规定，一些法律法规来去约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Jennifer 引用过奥本海默的一句话，做成之后我们才开始争辩要如何处理它，那具体是怎么处理它我们就得看我们要遵循的一些法律法规。因为其实在很久以前，不论是各方面的任务或者目标导向，还是说对科学本身好奇驱使的一些人类对于技术的探索，好像都是这样的。即便我们回溯到百万年前，我们远古人类第一次用火，第一次打造一些简易的斧头这样的工具，
是的，就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刚刚讲的基因编辑，包括其实像手机的发明跟对应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低头族呀、网瘾啊这些问题。就发明一个技术，它我们不知道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且这个技术往往都是会带有两面性。
对，正是因为技术的两面性，所以让它变得很复杂，很难去考虑。而且这种趋势可能就是人类的天性。然后相对来说，面对这样的天性，伦理道德束缚很显然是不够力度的，所以我们需要反复强调这个法律法规。
是
然
的，
后对于基因编辑本身，其实各个国家都出台过各种的政策或者说法规来限制和约束与基因编辑相关的出格的行为。然后，我们不是社会科学或者法律出身，我们就不去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规定做比较了。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自己国家的一些相关规定。
简单普及一下这些法律也是挺必要的，可以讲一讲。
对，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和细胞相关的操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些指导原则里面，例如原科学技术部和卫生部在2003年发布的人胚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里面就提到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育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03年这个时间点刚好也是克隆羊多利出来的那个时间，所以应该也是一个法律法规跟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协同变化的过程吧。
对，这就和我们反复提到奥本海默这句话一样，我们总是在做成之后开始争辩如何处理它嘛。然后这个14天我们刚也说过了，基本上算是国际共识了。然后贺建奎很显然就干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把这个14天延长了9个月又16天，公然违背了国家部委关于医学生物研究的规章制度。然后随后我查到的另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是2016年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哦，这个时间跨度很大，又过了13年的时间了。
对，科学的发展毕竟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相关的一些政策可能也是跟着科技的发展和突破来变动的。当然也不排除这期间有一些其他的规定和制度，只不过我没有查到而已。
OK。
然后再说回这2016年的这个审理办法，里面就提到，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那回到贺建奎事件，理论上来讲，他当时的，就职的地方，也就是南方科技大学，应该会要设立这样一个伦理委员会。但是后来南方科技大学说明过，贺建奎方面是没有提供这项研究符合伦理审查规范的材料的，然后他就可能是跳过了这个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本身，然后去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很显然是不符合这个规章制度的。只不过这些可能都只能说是指导意见，或者说审查办法，也不算是态度强硬的那种法律法规了。
但是像伦理委员会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科研机构以及学校里面都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硬性的一个规定吧，就包括你在项目的申请，还包括你的一些实验的进行。比如说你涉及到人的，你就要查它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你要是这个实验涉及到动物的，你就要是看它是否符合这个动物的福利。然后同时，如果你涉及到一些危险的病毒、微生物的，你就要看它是否符合这个生物安全，都是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批的工作。所以给听众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补充吧。
而且我印象中，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应该也是有讲究的。
啊，是的，是的，就
这个。
是会。我据我的了解，它的这个组成是比较，也不说特别讲究，但它会除了就说我们知道肯定得有行业内的专家来对这个实验的伦理是不是 OK 的来做一个评估， 但每个伦理委员会，就是你每次去做这个伦理审批的时候，会单独去成立这样一个伦理委员会。但这个伦理委员会除了行业内专家之外，还需要有行业科学行业外的一些社会成员，他作为一个从社会角度去评判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成员。你就假设说我这个项目或这个实验，全部科学家都觉得它很重要，必须要做。但是如果说我这个社会成员觉得这个它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大众伦理，那这个就会被驳回，也算是给科学上再加一道这种社会伦理上的一个锁了。
对，只不过我们刚刚说到的都是一些指导意见和审查办法，并不是态度强硬的法律法规。那当贺建奎事件发生之后，我国的相关规定也就迅速跟上，做出了调整和改进。2019年的6月10日，第4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对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进行立法。其中第三条说到，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资源，应当遵循本条例，为临床诊疗、采供血服务、查处违法犯罪、兴奋剂检测和殡葬等活动需要，采集、保藏器官、组织、细胞等人体物质及开展相关活动，都要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第1009条是人体基因编辑条款。这一条就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都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能危害人体健康，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这个是在民法典里面的，也表明国家对这个是非常重视的了。
对，也希望所有人都要引起重视。然后再紧接着，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其中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像新冠这样的大型流行病来制定的，但也有涉及到基因编辑等新的生物技术安全的。例如整个第4章的标题就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其中第40条是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应当通过伦理审查，并在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内进行。进行人体临床研究操作的应当由符合相应条件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来执行。
简单来说就是专业的事情得让专业的人来做。
对，而且一定要通过伦理审查。
刚刚讲过。
然后在第二年，2021年3月1日，中国立法机关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实施了，里面第336条就规定，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听起来这里的刑法修正就比当时贺建奎判的那个判决会更加严重一些。
对，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判断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的，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能够去评判的了。然后我这里也基本上只是列举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能并不全，但是我觉得从法律法规的制定层面来讲，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或者说去讨论的这个意义了，毕竟这背后要考虑的事情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所以也欢迎有学习法律的朋友或者相关专业的朋友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讲一讲有没有背后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故事。
对，但是不论是法律法规也好，道德伦理也好，其实都在规范我们如何正确合理的使用这些技术，也就是我们第3章的标题，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事情。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伦理道德观念、法律法规条例其实也都是在慢慢变化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它们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天平，新技术的使用风险对社会的影响在其中一头，而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在另一头，他们总在上上下下的不断变动着，
或者说像把双刃剑一样的，而且还是一把时刻在变化的一个双刃剑。
对，也许在未来人们对生命本身更加了解以后，基因编辑越来越完善和成熟以后，受认可和批准的基因编辑婴儿就有可能真正的诞生。但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很难想象那会是一个更好还是说更恐怖的世界。
那就要取决于有没有像 Jennifer 她想象的那种猪面孔的希特勒这样的人出现。那如果有那样的人，我怀疑大概率会是个更恐怖的世界。
对，那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了。
嗯，
那本期大部分的内容也就到此结束了。在这个结尾，我想再读一下我今天在整个过程里面提到过的电影《奥本海默》里面的几句台词。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信任这样的武器，我们别无选择。人们不会感到恐惧，直到能够理解它是何物。人们无法理解它，直到已经使用过它。我们曾以为核爆会引发连锁反应，摧毁整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做到了。
听完蝌蚪今天讲的故事，再回看这几句话，我相信大家的感觉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那很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期节目就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关于基因治疗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会在之后几期节目里面按时间顺序给大家讲讲和基因编辑、基因治疗有关的人和事。
祝我们这个坑能完美的填上，也欢迎各位如果觉得听完之后长知识的话，就有意思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点赞转发试一下。我们大家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对，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任何好奇或者疑惑的地方，也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那最后片尾曲，请大家一起欣赏电影《奥本海默》的原声带音乐《Destroyer of Words》。拜拜，
拜拜。